今天给大家讲一本书，叫做《离经叛道》。我有一个美国的同学，他看到我们选了这本书以后，他非常的惊叹，说这本书都已经有了。我说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在美国也刚刚上市，所以现在的国际交流就是这么方便哈。美国刚刚上市，影响力特别大的一本书，快速的就被引进到国内，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读书会介绍给大家。这本书的作者叫做亚当·格兰特，他是被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管理思想家25人之一，年龄跟我差不多大，就是40岁上下，然后是沃顿商学院的教授。他写过一本非常畅销的书，叫做《沃顿商学院最受欢迎的成功课》。在那本书里边，他探讨了一个人究竟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的非常重要的几个要素。将来有机会我们可以介绍这本书。在《离经叛道》这本书里边，我读完之后为什么决定一定要把它分享给大家呢？就是它颠覆了我们很多过去对于创新者的误解。就是我们过去会认为说创新者应该都是很果断的人吧，对吗？研究结果是不是？创新者经常是磨磨蹭蹭的人，创新者经常是那些有拖延症的人。啊，我们不是刚刚讲过终结拖延症吗？刚刚要战胜他，结果他告诉你说，真正伟大的创新者都有着拖延的习惯。OK， 当然你如果不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者，你最好还是要战胜你的拖延症哈。然后，我们都认为说创新就应该义无反顾。创新就应该下定决心，对吧？然后辞掉公职，好好的创新。那不对，他说创新者经常是会脚踩两只船的人，创新者会一边做了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一边在外边慢慢的搞创新，反倒这种人更容易成功。那为什么呢？待会儿我们会给大家很多的实例以及相应的原理。所以这本书彻底的让我们改变了对创新者的认识和看法。所以在这本书里边，不仅仅是给我们举了很多的案例，他讲了一个完成创新的步骤。就是首先我们得能够学会识别好的创新，什么样的创新真正有效，你得能够准确的识别它。然后接下来呢，你要能够学会让你的创新的想法获得支持，因为创新要想实现，没有人支持是做不到的，所以你得找到有人这个愿意支持你，能同意你去做这样的创新，然后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把这个创新推向市场。然后最后呢，还要选择获得同盟的这个战友，有了同盟的战友以后，一块儿去实现这个创新。最终他探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我们究竟怎么样才能够培养出这些所谓的离经叛道者，就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为什么有的孩子就容易去做创新的事儿，而有的孩子就不会？甚至同样的兄弟之间，你会发现老大常常是墨守成规的，而老二往后的人，越往小的人，他越容易去做一些创新的事儿，这跟我们的教育方式以及他们在家庭当中的排位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OK， 所以咱们来了解一下整个这本书的内容哈。首先，我们说这个创新者也会犹豫不决哈。比如说，当年美国在建国的时候，亚当斯和华盛顿，这都是美国国父级的人物哈，他们是实在不想搞独立宣言这回事儿。他们是不愿意闹革命的人，这里边有例证哈，在第13页，他说他害怕英国会报复，犹豫着是否要放弃自己刚刚起步的律师生涯，直到当选为代表出席第一届大陆会议之后，他才参与进来。而乔治华盛顿一直专注地管理他的遗产以及小麦、面粉、渔业和养马的生意，直到亚当斯任命他为军队总指挥，他才加入了革命事业。华盛顿曾经说过，我已经用尽我所有的力量去避免他。华盛顿并不想做国父，他并不想闹革命哈。然后马丁路德金曾经回忆，此事发生的如此之快，就是他突然成为民权领袖哈，说此事发生的如此之快，以至于我还没有时间去深入思考它。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会拒绝这项提名，我充满了恐惧。所以这些具有创新精神的颠覆者，他们并不是天生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是犹豫再三的，他们常常会不断的犹豫，非常慎重的去做每一个决定，然后反过来反倒他们最终做了颠覆整个世界的事情哈。然后创新需要冒风险，这里边讲到了一个这个案例，就是沃比帕克公司。沃比帕克是现在互联网上销售眼镜特别厉害的一家公司，这个公司的四个创始人是亚当格兰特的学生，就是他沃顿商学院的学生。然后这四个小孩呢，因为他们发现说眼镜这玩意儿太贵了，他们试图在网上买眼镜都特别的贵，然后就是暴利啊，对吧？但是他们其中有一个人曾经参与过眼镜的这个生产，他说眼镜其实非常便宜，眼镜的造价很低，那为什么我们不去颠覆这个市场呢？于是他们决定做一个沃比帕克这样的一个眼镜公司。 还是曾经找过亚当格兰特来做风险投资，结果格兰特拒绝了他们，他说这是他人生当中所做的最糟糕的一个决定。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四个小孩根本就不像是一个创新者。为什么呢？没有一个人愿意专职做这件事儿，四个人都想兼职。这个时候我还读研究生呢，那个时候我想读博士，那个时候在公司里边正在干着呢，等咱们干到一定的程度再说吧。结果他们四个人做成功，就是虽然他们四个都没有跳出原来的这个行业，就好像我们过去讲说把背包扔过墙嘛，对吧？你得先辞职你才能把这事干好啊。我们很多人创业给建议就是说先辞职，你真的辞职你就能干好。但是事实上你会发现很多很惨痛的创业经历就是因为这个人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一门心思的扎进去。你看那个网上做了一个排名，说在中国十大败家行为排第一位的叫卖房创业，排第二位的是创业。你看，所以这都是十大败家行为哈。这个十大养家行为，第一个是买房，第一个是在北京买房，第二个在上海买房，第三个是在深圳买房。那这是开玩笑了，但是很多创业者如果他义无反顾地扑进去做的时候，真的有可能会累到血本无归。你看乔布斯，乔布斯你说的是一个很伟大的创业者，对吗？但是乔布斯他们两个人始终给自己留有退路，尤其是他的那个跟他合作创业的那个人一直不辞职，直到最后风险投资说你要再不辞职我就不投这个钱了，他才犹犹豫豫地辞职出来做这件事儿。比尔盖茨直到他的妈妈帮他拿到了 IBM 给他的一大笔订单，他才从哈佛大学辍学的。所以这些人都不是稀里糊涂的就甩开膀子跳进去就猛干的人，包括我，我做读书会，我也不是一上来就辞职掉什么都不干就做读书会，对吗？我是读书会都发展到了已经有几万的会员的时候，我才决定从大学辞职，然后来专心的做读书会这样一件事儿。那为什么一个这样犹犹豫豫的脚踩两只船的人反倒更容易做出颠覆性的创新呢？原因是你在一个领域内保持安全，你在另外一个领域里边才会做颠覆性创新。当一个创业者把身家性命放在一个公司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会去做大风险的尝试，不会做颠覆性创新，他只会别人怎么做我也怎么做。 OK， 但是当这个人觉得安全，我这个事儿就算尝试失败了我还能回去接着干。谷歌的那两个人也是，谷歌那两个人一直在随时决定回去做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只要我谷歌这儿一失败，我马上回去做我的博士论文，我将来还可以接着当我的教授，我不会出来的。然后直到谷歌真的成功了，看到了成功的可能性，他才把那份工作辞掉，才不去做他的博士论文，然后出来做谷歌这家公司，对吗？因为他在一个领域里边获得了足够的安全感，这时候他才敢于去折腾。这是跟我们以往对于创新者的认知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感觉。 OK， 这个为什么这种情况会发生哈？就除了这个推理之外，还有一个数字说，与辞去工作的企业家相比，继续本职工作的企业家失败的概率要低33%。与那些辞职去创业的人相比，这个一边做着工作一边创业的人的失败率要低33%，也就是成功率要高1/3。所以这是用统计数字得到的结果。原因是什么呢？最好的企业家不是那些追逐最大风险的人，最好的企业家是努力将风险降到最低的人。所以不要小看这个脚踩两只船的行为哈。很多人被那个创业的心灵鸡汤所蛊惑，说要想创业就要怎么放手一搏，要想创业就要背水一战，对吧？不把自己逼上绝路，你不知道自己的潜能有多大哈。然后最后搞到所有的一切都完蛋。为什么大家反对心灵鸡汤哈？大家反对说这个成功学啊等等这些东西，原因就是他们缺乏有效的论证以及实际的理论的支持，他们没有工具也没有论证，他只是给你一个口号让你觉得热血沸腾，这种东西是最危险的。就好像他们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比喻，是说一个黄鼠狼站在山崖底下跟上面的鸡说飞吧，你是一只雄鹰，然后那个鸡就飞起来，然后掉下来正好被黄鼠狼吃掉。这就是成功学和心灵鸡汤带给我们的伤害哈。所以要去了解真正关于创新的原理，我们需要找到这个学者，他们在做认真严谨的研究，然后给出这样的论证结论和案例。所以不一定非得放手一搏，不一定非得背水一战，对吧？我们能够有效的把风险控制到最低，这其实是一种本领，用这种本领去做足够的探索，最终你反倒能够做一个颠覆性创新的东西。樊登读书会算不上特别大的颠覆性创新，但是我们在某一个领域内真的是一个小小的引领者，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 创造了一种新的学习方法。那这就是因为我在另外一个领域当中，我有着足够安全的生活环境，然后收入，对吧？我才能够在这个领域里边放手一搏。OK， 那么怎么样选对一个对的创意呢？你该不该为这个创意押上赌注呢？对吧？这个是一个非常考验人判断能力的时候。这里边有一个案例哈，就是有一个电动车电动平衡车叫 Segway 电动车在出来的时候呢，你知道它有多轰动吗？这里边我们的偶像哈，大家的乔帮主就是乔布斯给这个电动车的评价是说，这是自个人计算机以来最惊人的一项技术，然后他要向这个发明者提供$6,300万的投资，但是发明者竟然拒绝了他的投资。然后乔布斯说，他就算你拒绝我的投资，我也会有半年的时间给你提供免费的咨询服务，因为我太看好你了。另外一个首富贝索斯，就是亚马逊的创始人，看了一眼这个产品，立即参与进来，说你有这样一件极具革命性的产品，卖掉它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然后在美国投资了谷歌的投资人，就是著名的风险投资家，叫约翰杜尔，他向这家公司投资了$8,000,000，他预计这家公司将会以最快的速度发展成市值$10亿的公司，他将变得比互联网更为重要。就是一个电动平衡车站在上面可以这样跑的。这个东西的发明人是谁呢？叫做迪恩卡门。为什么这么多大咖都特别看重他的这个发明？因为迪恩卡门被称作现代的爱迪生，他有过无数项成功的发明专利，尤其是跟生命医学有关的，比如说在这个做肾脏的这种透析的时候的那种移动透析机啊什么的，这东西都创造了特别高的市场价值。所以迪恩卡门也特别看重这个电动平衡车的这个发明，这些大佬们也特别看好。但是结果呢，这个发明者预计在一年之内这项新产品的销量会达到每周10,000台，但是6年以后他们总共只卖出了大概30,000台，十几年以后这个公司仍旧没有实现盈利。然后最后这个投资人承认这个投资是失败的，就是没有人能够看到说电动平衡车不方便的地方，电动平衡车没地方装东西，他们只看到了电动平衡车可以不用开汽车那么大的地方，对吧？它可以很节省这个马路，然后它可以不堵车等等，但是它也没有后备箱啊，他也不能带人呢，你不能背着一个人走啊，对吗？然后你整天大包小包的带着逛街，他也不方便呢，所以他带来了大量的不方便，所以使得他并没有成为一个革命性的新发明。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大佬都会对一个创新判断失误？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大佬这么棒，乔布斯这样的人都会判断失误，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是过分自信的人会产生认知偏差。过分自信其实就来自于认知偏差。什么叫认知偏差哈？有一个数字说，你觉得你开车的技术在全人类当中排名大概在前20%？你开车的技术在全人类当中排名在前20%？结果测试的答案是75%的人都认为自己排名在前50%以上。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里边有大部分人预测都是错误的，对吧？你不可能75%的人在前50%啊，但是75%的人认为自己是50%，这还不算离谱。更离谱的是94%的大学教授都认为自己比同行教的更好，这就更离谱了。94%的大学教授都觉得自己比一般的教授教的好，这个就叫做认知偏差。所以当这乔布斯这些人，或者是像迪恩卡门这样的人，他们都是已经非常成功的人的时候，他会更加容易出现认知偏差，他会觉得自己做这个决策是不会出错的。因此你会发现很多大佬人生当中总会出一个大昏招，这个大昏招甚至会导致整个公司的衰败，政治家也会出这样的问题。 OK， 所以第一个问题叫认知偏差。这个认知偏差里边还包括自己对自己的产品的评判是有问题。你比如贝多芬他们拿了70多部贝多芬的这个作品来做判断，然后根据贝多芬以往的书信，贝多芬曾经发表过的这种言论等等来判断贝多芬对他的作品的判断，然后再看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到底哪些作品真的伟大，哪些作品逐渐销声匿迹了，对吗？结果呢发现贝多芬有15部作品都表现得过度乐观，然后有8部作品贝多芬低估了他， 就是他更多的是表现得更乐观了。这个作品没有他想的那么好，结果他觉得很好。而有八部作品是他没认为他那么好，结果他真的很好。他有33%的错误率。贝多芬判断自己的音乐都有33%的错误率，所以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的判断经常会出现问题。这个迪恩卡门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发明人，他有着非常庞大的发明团队。他在跟他的团队讲话的时候，他会说，在发现王子之前，你必须亲吻无数只青蛙。这个话什么意思？大家记得亲吻青蛙然后变成王子，对吧？但是你不知道哪个青蛙是可以变成王子的青蛙呀，所以你就会亲吻很多只恶心的青蛙，然后最后突然有一个变成王子了。这就是你需要做无数次的实验，你才能够知道这个事儿到底好不好。但是当这个迪恩卡门他们开始自负以后，当他的自我认知出现了偏差以后，他变得越来越固执的时候，你想要说服他说这是一只青蛙，他已经不相信了。就他亲了很多下，亲得流血了，他还认为这是一个王子，就非得把他亲下去不可。这就是因为我们的认知偏差所带来的问题。 OK， 所以要想保证你的创意是有效的，这句话是没错哈，亲吻无数只青蛙这句话是没错。这句话翻译成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创意和数量是挂钩的，就是你得做出足够大数量的东西，才会有真正创意性的产品出现。这里边有一个心理学实验是这样做的，他们把小孩分成两组，就是这边这个小孩呢，就是说你们需要做出最有创意的手工作品，只能做一次，一定要做到最有创意。然后这边的小孩呢说，你们做的越多越好，谁做的多就给谁的评价高。然后两组小孩就开始研究，这边的小孩就只研究精品，说我一定要做一个精品出来，这边的小孩就拼命做拼命做，看谁做得快。然后等他们全部做完了以后，把两组小孩的作品全部摆出来，就每组小孩都挑最好的作品摆出来放在那看，看哪个是做的最好的。结果最后发现，所有做的最好的作品几乎全部都来自于做的多的这一组。为什么？熟能生巧，因为他做的足够的多，他才有足够的修正的机会。而这边这组小孩憋大招，说一定要做一个好的，做一个棒的出来，他往往做不到最好。所以完成好过完美，我们多次强调这个价值观，就是 Facebook 说的完成好过完美，先做，一定要做的足够多再说。一个创业者最怕一天到晚做纸上规划，一天到晚说我得有资源，我得有计划，我得跟谁谈，我得跟，一天到晚拿了大量的时间光去见人了，不干活你怎么可能把事干得好，对吗？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干起来再说，数量决定质量。这里边有一组数字哈，说这个伦敦爱乐乐团选出了50部最伟大的古典音乐，其中6部是莫扎特的作品，5部是贝多芬的作品，3部是巴赫的作品。为了创造这些杰作啊，莫扎特在他35岁去世以前创作了超过600部作品，贝多芬在一生中创作了650部，巴赫写了超过1000部。在对1.5万部古典音乐作品的研究当中，作曲家在任意5年之内内创作的曲目越多，他的惊世杰作的概率就越大。大家都知道毕加索的作品很棒，毕加索的画现在卖得很贵，但你要知道毕加索的全部作品包括1800幅油画、1200件雕塑、2800件瓷器、1.2万张图纸，更不用说大量的版画、地毯和挂毯了。理解了吗？李白也是诗作特别多的人呢，在那么大量的诗作当中才能出现那几首很棒的诗作。OK， 所以数量和质量之间是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的。OK， 当你需要判断你的东西是不是一个好东西的时候，你首先得问问自己，我做的是不是足够多，我有没有做足够的尝试。OK， 然后要想判断出一个创意好坏哈，需要广泛而且深刻的独特经历。这什么意思呢？有一部电视剧叫《宋飞正传》，《宋飞正传》是美国特别火的一个电视剧，就有点像《六人行》那样的感觉哈。但这个电视剧在开始播放的时候，就还没播放的时候，他们找了很多人去测评哈，看行不行。几乎所有的电视台都说不行，说这个电视剧不行。他们找了很多试看员来看，看完评分说不行。但是作者说，试看员的视角会发生扭曲的，因为试看员觉得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人，他在看这个片子时候的判断和普通观众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只有一个人坚持这个东西可以， 因为这个人的背景非常的复杂，他既有做娱乐业的背景，又有做影视行业的背景，还曾经在海外工作过很多年，他有着丰富的文化背景，他是一个综合性的人才。他说这个剧我觉得应该给他一个机会播一下，就算在他播了刚开始第一季并不是很轰动的时候，这个人依然坚持说还可以再播第二季，然后再播《宋飞正传》，后来成为了给这个公司赚最多钱的一部剧。那为什么需要有广泛而深刻的这个经历呢？这里边有一个原因哈，说他们把诺贝尔奖获得者做了一个这个筛选，列出了所有人的艺术爱好，这个艺术爱好包括什么呢？音乐、美术、手工艺、写作、表演，对吧？那么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普通的科学家参与此项活动的数量之比，你比如说这个爱因斯坦拉小提琴，对吧？他这属于是喜欢音乐的，这个比例是多少呢？音乐2:1，美术7:1，手工艺7.5:1，写作12:1，表演22:1。就是这些做诺贝尔奖的这些人，他们应该是非常专科的人，他们应该是就喜欢这个东西的人，但是他们往往都有着丰富的其他的背景，他会喜欢音乐，会喜欢绘画，甚至22:1的比例喜欢表演。当然这个数字很大，我觉得是因为普通的科学家喜欢表演的人会非常少，对吧？所以只要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喜欢这个东西，这个比例就会提得很高。一项针对数千名美国人进行的研究也显示了相似的结果，创办企业并获得很多专利的人比他们的同龄人拥有更多的业余爱好，比如素描、油画、建筑、雕塑和文学。我认识很多很杰出的这个企业家，他们真的是爱好很广泛，有的人甚至画画画到了专业的水准。那你看过冯小刚画的画吗？其实画得相当的专业，对吗？还有那个最厉害的是美国的一个大明星史泰龙的油画画得非常好，徐静蕾书法写得非常棒，对吧？那个北京媒体亚中心那几个字就徐静蕾小时候写的，而且有海外工作经验也会有帮助。他说的不是海外旅游，也不是海外短期的居住，而是在海外住过5年以上，工作过5年以上的人会更容易融合更多的文化，然后产生更新的创新。因此让我们的孩子出国去历练一下，去了解一下海外的文化，对他会有帮助。然后这个深刻的行业认知和广泛的经验，以及让广泛的人参与进来，是能够减少这个对创意的误判的比率的。在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公司，就是沃比帕克那家公司哈，他们总是能够生产出特别具有创新的这种产品。他们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对产品的讨论，然后管理层可以对这个需求进行投票，但是管理层的投票不能够决定研发人员要不要做这件事儿。研发人员只是参考管理层的投票，研发人员有一票否决权，然后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来进行研发，管理层的意见只是一个参考。你看这个方法没有做强制，它是广开言路的办法，它让更多的信息暴露在最后要去做这件事的研发人员面前，这时候能够有效地减少对于创新行为的误判。这是第一步，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识别有效的创新。在这里边有一本书可以推荐给大家看，就是六顶思考帽。六顶思考帽是德伯诺写的一本书，就是叫做平行思维法。我们在判断一个东西是不是好的时候，我可以让团队一块儿戴这个蓝帽子、红帽子、白帽子、黑帽子、黄帽子和绿帽子啊。这每一个帽子代表着不同的思维模式。比如说你在戴这个蓝帽子的时候，你是指挥者，然后白帽子只讲数据，红帽子只讲感性，只讲判断，然后黄帽子只讲好处，黑帽子只讲风险，绿帽子只讲创新。所有的人每一次都戴同样的帽子，从同样的角度来考量这件事情，就能够更广泛地暴露出每一个东西的各个侧面。这样讨论问题最大的好处是最终很容易达成一致。关于这部分，在我们读书会里边有一本书你可以听一下，叫斯坦福大学最受欢迎的创意课。在那本书里边我们讲过六顶思考帽的方法啊，这是我们说用来识别创意的。那么当你识别出来有一个很好的创意以后，你将怎么样获得支持呢？这里边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在美国 CIA 就是中央情报局，9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梅迪娜的女性， 他当时提出一个想法，他说现在的情报交流方式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情报都是单线汇报，人和人之间没有交叉，我们没法知道别的情报机构的这个信息，所以很不利于打击恐怖行为。所以我希望能够做一个像这个维基百科一样的东西，让所有谍报人员只要获得授权都可以把信息上传到这个平台上来。然后这个言论一说出来之后，立刻受到了所有人的打击，就大家都不喜欢他。为什么？说你懂不懂啊，咱们是谍报工作好吗？你怎么能够知道这些人是好是坏呢？然后你把这个信息全部弄出来，万一被恐怖分子利用怎么办？所以很多人就把他排挤掉，边缘化。然后直到最后他甚至都想离开 CIA 去找工作了，因为他已经觉得混不下去了。但是最终他没有选择离开，他选择了在 CIA 的一个最边缘的角落去做了一个特别就是辅助性的工作，就完全被边缘化了。但是在他被边缘化了以后，这十年的时间里边他没有放弃过这个想法。十年以后当他再次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整个组织很快的就接纳了这件事情，然后并且实施了出来。在美国打击恐怖主义以及后来发生的大量的这个恐袭的过程当中，他所构建的这一套类似于维基百科的信息交流的平台，帮到了美国政府以及全世界各种特工组织大量的忙。然后大家说，哇，这真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因为它没有投入多少钱竟然产生了这么大的效应。那就很有意思，为什么同样这个主意在之前他说出来的时候大家就非常讨厌他，然后在十年以后再说出来就没问题了？ OK， 这很有意思哈。这里边我们就谈到说，人在没有地位的情况下行使权力会受到组织的惩罚，就是当你在这个组织当中还没有获得足够的认可和地位的时候，你就去行使权力，你就去发号施令，大家都会讨厌你。这个女孩在十年前她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她的地位非常的低微，而且是一个女性，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书里边讲的，就是女性在特工组织里边本身就是会受到小瞧排挤，然后你出来大言不惭的告诉大家说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所有人会觉得说你好讨厌。就是像马云讲的，说如果一个新员工过来跟我讲这个事儿该怎么做，我会很高兴他，很感谢他。但如果这个人说咱们公司的战略应该怎么做，我就会开除掉他。为什么？你说这个员工难道不能讲这个话吗？马云说讨厌，因为你没资格说这个话，你现在根本没有到这个份儿上。这是一个组织文化，这种组织文化你想要打破它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有一个实验是这样做的，就是两个人在一块儿，他给 A 说你有权利给 B 布置一个任务，那么做完这个任务之后呢，他就可以这个得到$50的奖金，就是 A 给 B 派一个活，然后 B 可以得到$50的奖金。然后这个实验者就做了一个小小的轨迹，是什么呢？分成两组，第一组人他就会给这个 A 透露一些信息，说那个 B 啊特别喜欢你，那个 B 非常尊重你，说了这句话。然后第二组呢，给那个 A 讲说那个 B 啊瞧不起你，他之前说你怎么怎么样，说你的坏话。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微调，结果怎么样呢？就是凡是给 A 说那个 B 很尊重你的那一组，他所派的活就特别简单，让你去从一数到一百，给你$50，因为没有任何要求，你可以随便派任何的活，然后他说你出去转一圈就给你$50。但是那边暗示的说那个人不喜欢你的那一组，这个人说你去把厕所打扫了，然后你脱光了衣服出去走一圈，他就把这个方法把这个工作一下子变得特别的困难。这说明什么？就是在别人没有感受到尊重的时候，他是容易打压你的。 OK， 所以在一个组织当中，当你还没有获得足够的地位的时候，轻易的发表意见是一件很危险的事。那这个在心理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性格信用。什么叫性格信用哈？比如说你有没有发现明星可以乱穿衣服，刘德华从来不穿袜子，然后这些明星去走台他穿一个七分裤，那你让我穿一个七分裤走到街上我会觉得很奇怪，妖里妖气的怎么穿这么一个东西，对吧？所以明星可以用红配绿， Lady Gaga 可以把肉片穿在身上，穿一身牛肉装他就出来了，对吧？哎， Lady Gaga 在一开始还没有成为明星的时候，他的怪异的举止你要想想他精神有多强大，他被多少人骂过，对吗？因为那时候你并没有获得性格信用。 那时候你只是一个普通人，你做了一些奇怪的事儿，没人能够接受。但是当你终于发现他是 Lady Gaga 的时候，他做什么事儿你都觉得可以。这就是明星的性格信用。因此你发现明星穿衣服很随便，那个成龙去参加什么这个会，他里边穿一背心儿，外边穿一西装，这都行。你正常人，你里边穿一背心穿一西装，别人说你怎么不尊重我们这个舞台呢？对吗？因为你没有积攒够足够的性格信用。大学教授也是一样，有一个统计是说，在大学里边整天穿着毛衣 T 恤的留着胡子的教授，比那些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教授更受人尊敬。为什么？因为人们会天然的认为说，他既然能够这样穿，那他一定是有点实力的。这个叫做积累性格信用。你知道我在当年做培训师的时候，我们刚刚开始第一次做培训师是在 IBM， 然后 IBM 对我们的要求是必须穿西装打领带，穿深色皮鞋、深色袜子什么的一大堆。然后每次讲课，你想想看，那么热的天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因为你要显示 IBM 的这种感觉的，你要让客户觉得你很尊重他，这是我们一个新讲师那时候的要求和规范。现在你让我想想，我穿着西装讲课，我觉得像发疯了。我怎么会穿那样的衣服去讲课？累都累死了。我现在讲课就喜欢穿 T 恤，也没有人过来质疑你说你是不是不专业呀、啊？你是不是不尊重我们啊？对吧？因为你积攒了足够的性格信用，这时候你才能够说出一些让别人觉得不一样的话来，你才能够去挑战过去固有的这个规则。所以，这个女孩在被这个排挤到了边缘地带以后，他后来终于想明白了，他说我干脆啊，我就别闹了，对吧？我就先别提这事儿了。然后他经常的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先让自己不断的升职，然后他慢慢的寻找同盟军，慢慢的去找到那个愿意接受变革的领导，然后跟他不断的说。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学现象，叫纯粹接触效应。什么叫纯粹接触效应？就是当你对一个事儿听了一遍又一遍又一遍的时候，没有改变任何外在因素，只是因为你听得足够多了，你就会逐渐的对它产生好感。这叫纯粹接触效应。所以当他经常性的跟他的领导讲到这个事儿，讲到这个网络，讲了很多次以后，这个领导慢慢就接受了。在读书会的推广过程当中，这个效应太重要了。我知道我们身边很多我们的会员会给他的朋友们介绍樊登读书会，很多人说不用，我不听别人讲，我就自己看。他自己也不看，但是他就给自己找一理由，他说我就自己看。但是当他听了十次樊登读书会的名字的时候，他说我试试吧。哎，一试逐渐的加入进来。我们大量的会员会跟我们讲他们的心路历程，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纯粹接触效应。所以他在这几年里边不断的去跟他的领导讲这样的词儿，慢慢的让他们浸润的时间长了，这些人逐渐的开始接受这件事情。在一个组织当中，当你的建议不被组织接纳的时候，有一个十字象限，人们有四种表现方式。这个象限的维度是什么呢？这边叫改变，这边叫不改变，这边叫对组织有利，这边叫对组织不利。那么不改变这个对组织不利这个象限，我们的表现是忽视。就是你有一个好的想法，大家不采纳，忽视，算了，我也不管了，我就混。这是第一种，不改变，但是对组织不利。那么改变对组织不利，这办法是什么呢？我退出，我走了，不干，辞职。你看，改变了，我走了，但是对组织不利。然后第二种呢，就是从有利的一个角度讲，维持现状，但是有利，这个表现叫做忠诚。就是我提了建议，你们不听，我也忠诚的给你接着干。这个叫忠诚，很好吧？那么还有一块是有利同时改变的，这个叫做发声，就是把你的声音说出来。所以对一个组织来讲，最有效的一定是发声。就是因为忠诚它只是维持原状，对吗？只有发声才是改变，同时对组织有利。因此他说，一个创新者，当你有了这个创新的想法之后，你一定要想办法去这个发声，要把它说出来 ，OK， 然后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这个名词，接触到这个名词的时间长了，随着你的地位的上升，你获得了大家足够的尊重，然后你也得到了这个性格信用的时候，你所提出的创新想法才会有人能够接纳 ，OK， 所以创新的推动需要一点耐心。各位，你知道17几年的时候，有一个人发现说，在 给孕妇接生之前如果能够认真的洗手，就能够减少孩子的死亡率。他把这个东西还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出来，获得了同行一致的嘲笑。就那时候没有人相信说洗手跟接生小孩有什么关系，因为那时候没有人发现过细菌，人们不知道细菌这回事儿。然后他就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努力，然后慢慢的才让人接受说生孩子之接孩子之前你要先洗手，洗了手才能接生孩子。所以这推动一个颠覆性的创新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你需要了解这个纯粹接触效应，以及了解这个性格信用的问题哈。这是我们说如何获得大家对你这个创意想法的支持。然后有了支持之后，那么第三个步骤就是创新的时机选择。这里边呢就谈到拖延症这个现象。你知道马丁路德金哈，他当年在去做演讲的时候特别有意思。马丁路德金演讲的主题并不是 I have a dream， 马丁路德金写的那个演讲稿改了又改，改了又改，直到上台演讲之前他都没有定稿。然后当马丁路德金走到台上开始演讲的时候，前半段还是按照他那个稿子在那讲，然后这时候他身后站了一个唱诗班的一个黑人女性，那个黑人女性知道马丁路德金有一个梦想，然后他就在后边说告诉他们那个梦想，告诉他们那个梦想。然后马丁路德金其实并不想说这个事儿，结果他把他那个稿子念的七七八八差不多了，那个女孩在后边一直讲说告诉他们那个梦想， tell them tell them。 然后这时候马丁路德金说 I have a dream。 就你知道他的拖延，拖延到什么情况，拖延到最后有人催他不得不说的时候，他才把 I have a dream 说出来。那更离谱的是这个达芬奇，达芬奇最有名的一幅画应该是最后的晚餐对吧，他那个蒙娜丽莎的微笑也画了很多年，最后的晚餐这幅画不断的改，一会儿改一点这儿，一会儿改一点那儿，一会儿又跑去做实验了。你们知道达芬奇很喜欢光学，喜欢解剖，喜欢各种各样的东西，所以他总是被各种各样的事打断，才创作出了最后的晚餐这么一幅惊世巨作。为什么这些拖延的人反倒容易成为更伟大的人？这里边有一个有意思的理论哈，就是你要知道每一个创新市场当中都有开拓者和定居者。什么是开拓者？这事没人干，我跳进来干。什么是定居者？就是我看你干好了，我再慢慢来，我跟着来的，对吧？这种是跑来定居的。这个里边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奥德赛和任天堂。大家都没听说过奥德赛，奥德赛是一个很老的游戏品牌商，而任天堂大家都知道，因为它越来越贵，对吧？任天堂现在的股价越来越高。这个任天堂就是跟随战略，他在看到奥德赛做游戏机已经成功了以后，他从这个游戏机里边找到了特别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然后慢慢的改进完了之后做了任天堂的游戏机，然后一下子把这个市场整个统治下来了。这就是跟随战略的好处。移动互联网的世界当中我们都知道 Facebook 对吗，但你知道 Facebook 是站在谁的肩膀上起来的吗？前边有一家公司叫做 Friendster， 就是 Friend 后边加 S-T-E-R Friendster， 这是一个社交网站。还有叫 MySpace， 记得吗？ MySpace 的网站。然后 Facebook 的人是天天玩这两个网站的，玩完了之后发现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然后他把他们整个建立在他的基础之上进行了修订，才做出了 Facebook 这样的产品。所以在市场当中每个人都在不断的强调，尤其是美国文化西方的这种经济，它都强调先发优势，但事实上先发优势会带来特别多的先发成本，先发优势会有特别多的风险，你掉在哪个坑里边你都不知道，但是后发的人可以慢慢的跟随先发的人绕过所有的坑，减少这个风险和成本。而同样这个创新时机的选择，你会发现有的人是很早就成名了，你比如说写诗的诗人对吧，有的像王勃这样的人对吧，那个很年轻就成名了。哎，有的人是很晚才成名，姜子牙这样的人对吧，他很晚才能够成名。那为什么像爱因斯坦、像高斯、像詹姆斯沃森啊、王勃、李白这样的人都是非常年轻就成名的人，但是像希区柯克、像陈忠实、像达芬奇、像马克吐温这样的人都是很晚才成名？那到底成名要趁早呢，还是要姜是老的辣？这是有理论依据的。事实上就是在做了大量的研究之后，作者发现我们的发现和发明分两类，一类叫做概念型，一类叫做实验型。什么叫概念型呢？比如说数学推理、物理公式、写出一首很棒的新诗，这种东西都是概念型。也就是我爸爸那时候跟我讲啊，我爸爸因为是一个数学教授，他就说 他说做理论数学研究的人都是年轻人，30岁以后在理论数学方面还能够做出成就的几乎没有，而像他们这些做应用数学研究的人就可以很老。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理论型和应用型，要想在理论的层面做出突破，那一定得年轻，就是得聪明，20-30岁就做出来了。但是如果你要在应用的层面做出结果来，这个希区柯克拍他的片子都是50岁以后拍的最好，对吧？因为越老这个东西使用的越熟练。所以创新是分类的，那么你究竟是在做这种理论上的探索，最新最前沿的东西，还是在做一些应用性的东西，那么就决定着到底是早一点好还是晚一点好。所以对于创新的时机选择，我们也会发现说未必是越早越好，根据不同的创新的情况，我们可以选择早一点或者晚一点，永远给自己的人生留有希望。像写小说这件事儿，对吧？我特别想写小说，我就觉得晚一点可能最好。像曹雪芹，对吧？自己的一生浓缩起来，然后写一本特别棒的小说。陈忠实写完了《白鹿原》以后，也几乎就没怎么再写东西了，对吧？所以这就是老一点的这种好处。那么，除了这些关于创新的知识之外呢，还有一个模块就是怎么样获得同盟的支持哈。获得同盟的支持，这里边有一个概念，我认为特别好，就是凡是颠覆性创新者哈，你要学会一招叫做温和的激进主义。什么叫温和的激进主义？当年数字的这个就是拍摄，我们说数码相机其实是柯达发明的。当柯达的人把这个东西拿给老板说这个东西可以不用胶卷的时候，柯达的老板立刻就生气了。因为你把我的胶卷颠覆掉了，你让我的胶卷怎么办，对吧？所以创新者的窘境就告诉我们说，任何颠覆性的创新都不是由行业前三名做出的，因为他们提出建议的时候太过激进。什么叫做温和的激进主义呢？这里边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案例。在2011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做佩里的女孩，这个女孩发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她开始思考啊，她说现在的手机和电脑都得连上线才能充电，对吧？那有没有可能不连线，通过空气放射能量就能够把这个电充上？然后他发现说，如果把一个装置放在这个火车的下面，就能够获得火车跑过去以后所产生的能量。那么虽然让人们聚在火车旁边充电是不现实的，但他意识到声音可以通过空气振动传播，那么他是否可以用无形无声的超声波使空气产生振动，并将振动转化成无需电线的电能？你们觉得这个是不是特别离经叛道，特别大胆的一件事儿哈？然后他就开始把这个事儿跟很多科学家讲，所有的科学家听到他说这个东西都说 No way， 不可能，没有一个人愿意帮他。他经过了2-3年的尝试，没有找到任何人愿意帮他，但是他得到了一个很棒的人的支持，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了，从零到一的那个彼得蒂尔，记得吗？彼得蒂尔给了他75万美金，说你来做这件事儿。所以这人真了不起，他竟然能够支持这个女孩做这样的事儿，给他75万美金做这个事儿。那么他拿到这笔钱以后呢，他说怎么样完成他，因为没有人帮他。最后他的办法是，好吧，他不再跟任何人说他这个想法，他不再跟他们说我想通过声波来给他充电，而是告诉这些专家我需要什么。他只要求他提供想要的技术规格，然后让对方按照他的技术规格来进行操作。然后那些人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就按照他，你既然给我钱让我做，我就做好了，做了以后给他。然后等到做着这个实验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说，哦，可恶，也就是 damn it， 对吧？这个老外喜欢说 damn it， 说这居然行得通，说这玩意儿真的行啊。然后这时候你发现有很多人相信他。要想成功，创新者在多数情况下必须变成温和的激进分子。他们相信与传统背道而驰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想法，但他们已经学会了采用不那么令人震惊、更吸引主流观众的方式去陈述他们的信念和想法，从而淡化他们想法的激进程度。OK， 所以这一招我觉得在你寻找同盟军的时候会非常有效。不要一开始把大家吓着了，而是一点一点的做。还有就是，同盟最好不是来自于你的朋友，而是来自于你的敌人。就是与敌人结盟好过与友敌结盟。各位知道什么叫友敌吗？就他虽然是你的朋友，但他又会反对你，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关系是非常难以转化的。而反过来，敌人有时候通过沟通反倒更容易转化。 这里边也有一个，他们在这个警察身上做了一个实验，说矛盾的关系实际上比消极的关系还要糟糕。有一项研究表明，在要应对更多矛盾关系的人压力更大，更抑郁，对生活更加不满。这个最好的盟友并不是一直支持我们的人，而是那些一开始反对我们的人，然后转向支持我们的人，这才是最好的。这个警察实验呢，就是他们给很多警察做了一些实验调查，就发现如果这个警察在这个团队当中有一些人天天反对他们，天天跟他们吵架，然后测量这个警察的这个工作的愉快程度以及工作的投入度，另外一些警察呢，这个团队里边是这个人一会儿说他好话，一会儿说他坏话，有时候闹矛盾，有时候又不错，这种关系，然后看他工作的状态，结果发现有明显敌人的那一组的警察工作反倒干得更好，而那个对方跟他的关系很别扭的，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的那种警察会更加分散他的注意力，然后他干活更没劲儿。为什么？因为应对这种复杂的关系更加的困难。因此我们在说服同盟军的时候，除了我们坚定的支持者之外，我们可以去寻找那些敌人，这些敌人如果他一开始不支持你，但他最终被说服了以后，他可能会成为你更铁杆的追随者。而反过来，那些犹疑不定的友敌，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的人，反倒很难以争取得过来。 OK， 那么讲到最后总结了很多特质哈，说究竟怎么样能够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创新者。创新者竟然是跟父母小时候的培养是有关系的。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哈，你知道打垒球的时候有一个动作叫做盗垒，偷盗的盗，盗垒，盗垒这个动作是垒球当中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就是他很有可能被出局，他的成功率也不高，但是他一旦成功就能够获得很大的收益。因此呢，能够做盗垒的运动员都是非常具有创新和冒险精神的运动员。结果他们就把这个美国喜欢做盗垒的运动员的名单拿出来一列，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几乎没有长子，就是这些人当中全都是老二老三老四老五，家里边有七个兄弟，他排在第六第七这样的人，这些人就特别容易做这样的事儿。你说一个两个这不能成为规律，但他把所有这些人列出来发现几乎全是这样。为什么？为什么老二老三会比老大更具有创新的精神？这个不是一个迷信或者是一个简单的排列，他去研究，研究的结果发现了这么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老二老三如果不创新的话，他在这个家里边没有地位，因为那个最稳妥的那个地位被老大占据了，老大喜欢做一切最稳妥的事儿，所有的优势都在他那儿，所以你发现老大也会很成功，但老大的成功往往是在做传统的生意、传统的行业，然后传统的工作，做公务员、做政客、做律师。而老二因为他跟老大，老大把这些合理的这个方向都占领了以后，他就需要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是一个原因。还有就是老二获得了更多的安全感，因为他小时候不但有父母保护他，还有哥哥保护他，当他有哥哥保护他，有父母保护他的时候，他才敢于去做很多冒险的事儿。他没有那么大的养家糊口的压力，他没有那么多的说这个家我是老大我必须得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的压力，所以他更容易去做这样的创新的事儿。第三个原因是父母在带老大的时候通常不太会带，然后在老大身上把所有错误的教育方式都用完了，在老二的时候他突然加入了樊登读书会，他突然学会了用正确的方法来教育孩子。那比如说什么是正确的教育方法呢？就是父母在管孩子的时候要强调的是价值观而不是规则。你看父母在不会教孩子的时候管孩子经常说规则，不许干这个，不许干那个，对吧？把手洗干净，然后怎么怎么样，都是规则。这些规则定的越多，这个孩子做事就越本分、老实、束手束脚。但是当父母告诉他说：“哎，你知道为什么要洗手吗？因为健康很重要。”你看，这是在强调价值观。我们家里并没有特别多的规矩，但是我们家里边有特别多的有非常稳定的价值观。这时候，这个孩子依据着稳定的价值观在做事儿，他才能够有更多创新的空间。OK， 所以我们经常讲温柔但是有边界，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什么是边界？价值观就是边界， 但是我们是很温柔的在做事儿，因此我们没有给孩子限定说你只能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这里边有一个很感人的案例，就是大屠杀的救助者，你知道吗？就是在德国人屠杀犹太人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其实是向很多德国人求助的，有的德国人就帮助了他们，把这些犹太人藏在他们家地窖里边，然后帮他们活了下来。但是有的德国人就拒绝了帮助这些犹太人。后来心理学家把所有的这些参与救助的这些人进行了一个调查，发现大量的救助者在回忆到自己小时候家里的教育的时候，所说的都是父母给他传递的价值观。父母认为帮助别人是对的，父母认为这个不能够轻易的伤害一个人，你看这都是价值观。而那些拒绝救助犹太人的这些人，他们小时候所受到的教育大部分都是规矩，咱们家不能怎么样，咱们家不能怎么样。所以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反思一下我们的教育，我们在家里给孩子传递的是价值观还是一系列的规矩？你用一系列的规矩就只能够培养出一个循规蹈矩的普通人，而你用丰富的价值观就能够让孩子知道做事的原则，他自己可以突破规矩去做事。 OK， 还有就是在你表扬一个孩子的时候，要学会赞扬他的人格而不是事情。还记得我们讲的你就是孩子最好的玩具吗？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你要告诉他这件事对，为什么，这是表扬他的人格而不是这个事情本身。同样在我们要求一个人不要做什么事的时候，也要说你不要成为一个骗子，而不是你不要骗人。你不要成为一个骗子比你不要骗人对对方的约束力会更强，因为那个是关于人格的东西，而你不要骗人这是一个事情本身。 OK， 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交叉性，它从创新的话题延伸到了创新者的培养这件事上，实际上是贯穿了我们所讲的所有的书，叫事业、家庭、心灵这三个层面。因此我会觉得真的是一本挺难得的好书，推荐这本书的人很多，其中给他写序的人是谢里尔·桑德伯格。谢里尔·桑德伯格就是向前一步的作者，对吧？就是 Facebook 的 COO， 然后我们讲过他的书。他们俩是好朋友，他认为这个亚当·格兰特本身就是一个离经叛道者就能够做出特别多颠覆性的创新的事儿。然后包括异类的作者马尔科姆说这是他最欣赏的一个作家所写的东西。在这本书的最后有一章是关于怎么样去打造一个创新型组织的。在这里边呢，因为我们之前有很多书讲过类似的话题，我就不再赘述了。不过有一个建议我觉得很好，就是他说在一个组织当中，就算别人提的意见是错误的也是有用的。你知道我们很多组织会喜欢这样哈，说别跟我说问题，跟我说答案，对吗？很多老板喜欢说这样的话，员工老跟老板提问题，老板就烦了，别说问题，说答案，有解决方案吗？你知道当你强调这样一种文化的时候哈，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只有问题没有答案他就不跟你说了，因为他觉得只要跟你一说这就变成我的事儿，所以大家就都不说了。这个才是更危险的东西。对于一个组织要想识别和鼓励创新的话，你应该鼓励员工把就算是没有答案的问题问出来。他并因为没有人有责任把自己所提的所有问题都给出解决方案，但是能够提出问题这个人本身就具有价值，这是培养离经叛道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土壤。 OK， 我们中国现在真的特别缺颠覆性的创新，我们经常会做跟风之作。我对下一代非常的有信心，就像嘟嘟他们这一代，我觉得他们所受到的教育跟我们小时候受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很少有人会做出特别具有安全感的那种人才会做的事儿，因为我们小时候安全感都被破坏掉了。但是我们的孩子他们是有希望的，尤其是我们读书会会员的孩子，他们都有这么好的父母，对吧？他们一定会成为一个能够做出改变这个世界创新的人。 OK， 谢谢大家。